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今天比较不冷了哈，好，那今天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那下学期的话是3月几号开学啊？2号啊？我看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3月2号哈，好，那我们是预定，就是到6月份会把要把《佛法概论》20章全部讲完啊，所以下学期的时间也是蛮赶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啊。那纵使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很深细的研讨哈，跟大家互动，但是。基本上，我们先对《佛法概论》有一个概念哦，有一个认识。那日后纵使没有上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预习哈，自己深入。好，我们这个礼拜讲到讲义是125页第9章《我们的世间》啊。那这个章节呢，它跟其他章节比较不同，因为它是讲这个世间。就是有情在气世间这个部分啊，讲的比较多。那有情世间前面的章节已经谈很多了嘛，对不对？谈蕴触界，乃至谈我们的烦恼流转、业力等等，都是大部分都是着重有情世间。那我们这一章节，比较在介绍气世间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世间的一切一般状况啊。那这一节有分成，导师把它分成三个小项啊，也是3个小节。导师基本上每一个章节哈都是这样分哈。那125页小题就是小标题是一世间啊，先谈世间。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从有情与世间的关系做广狭不同的解说。那导师说，为什么我们会称这个我们所住的地方称为世间，或者有情跟这个世间的关系如何那导师因为佛法是以有情为本以有情为中心，所以导师在这里呢开头就说有情。那就有跟有情相对的世间，就好像平常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一定是跟我对应的人群社会关系等等，才叫做社会，对不对？如果没有有情本身为出发点的话，那社会是根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没有人组成的话，它是不能称为社会，对不对那其他世间这里所讲的世间也一样。所谓世间，就是相对于有情来看，所以说有一个世间那佛在《阿含经》有提到"我于世间"，有情跟世间的含义可以做广狭不同的解说那导师这里分成4项来说明。第一，世间的事呢，有迁流转变的意思凡有时间的存在者就落于世间。什么叫做凡是有时间性的存在者就落于世间呢？就落入这个世间的这个定义当中呢，就是所谓时间性，就是有前后相续嘛。然后呢，有成住坏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让我们看得到，让我们感觉得到，让我们直觉得到，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因为世本身这个语词就是有迁流转变嘛那要迁流转变，一定要有时间的前后，否则它是固定在一个时间的话，没有前后的话，那它不可以称为世间所以世间即一切的一切有情也即是世间。什么意思呢？因为凡是有为法在这个宇宙当中，它都是这一切的有为法呢，都称为世间。那有情也世间， 也是可以称为世间。为什么？因为友情也是有生老病死嘛，对不对？有儿童、少年、青年这样子到老年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也是属于世间千流转变的一个定义当中啊。第二，假名友情为我，就是我们把这个友情呢，假说为我，那我所住的世间也就称为这个七世间那我们的身心我们住在这个身心当中，就称为五蕴世间所以五蕴世间跟这个外在的所有的物质，其他不是有情的，就称为七世间。这个定义呢，在佛法里头是经常被用的就是世间分成有情世间跟七世间，七世间就是有情以外的这个山河大地等等第三，有情含摄的五蕴。含摄的五蕴的有情智体，就是说有情它可以含摄五蕴的有情智体，就是因为五蕴呢是直受或者是直取，那身外物呢自然界就叫做非直受或者非直取那有直受跟非直受跟没有直受呢，就是一个是有直受或者有直取，就称为有情那非直受或者非直取呢，就称为无情，就是自然物自然界就称为世间那第四，七世间为有情的业力增上力的缘故所成，就是有情的共业那增上所成这个七世间。为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就是有怎么样的友情，就有怎么样的世间它必然的比如说，我们说你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要和和气气不然怎么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对不对所以你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七世间，那友情的存在决定这个七世间的形态如有色即有空所以我们之前第七章也有提到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它是共业所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也一样比如说我们住的台湾也一样那都是共业所成就是大家的业力所形成一个让人家认识我们这个国家的形象，所以这里每一份子呢，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佛家才有说，我们要让这个国土清净，首先要有办法教化众生都清净。那要每一个众生都达到清净呢，那先从一个人的内心开始就是心清净呢，才做到众生清净。众生清净呢，才能够做得到国土清净所以它是有一个层次像我最近有遇到一个居士他就问我说：“他说师父，我们假如要以前的古代文明都很高，现在的文明好像很难超越他们比如说埃及文明啦这种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科技那么发达，超不了古代的文明？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文明再来拯救我们这个世间，因为现在一直堕落嘛。”他讲，那我就讲，如果是以佛家来讲的话，他认为，除非我们每个人都学佛修行，从我们内心的烦恼开始净化，才有办法让这个世间真的变成非常的文明，非常的和平否则的话呢，那有一点困难好，我们来看导师的小结所以虽然差别而说，友情跟世间就是对应的相待的，实在来说呢，应该说友情的世间如果没有友情，这个世间也就没有意义，或者是这个世间也不存在了。如果没有友情其实从友情去说明世间就好像我们说家。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家 家庭的家，这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它是由成员所组成，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啊。那所以说，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话，这个家的概念就不存在了。那世间也一样，世间是由友情所组成，如果友情不存在，这个世间也就没有意义了。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略述佛法对世间的看法。佛法对于世间有几个根本的认识。首先这里导师举了四大点。第一，世间是无数的，这个世间是无数无量的。那导师举例说，佛陀的世界观，他不像一般世间学那样认为是渺小的，或者是某个区域，或者说神创造这个天地就是只有这个地球而已。那导师说，佛陀的宇宙观啊，这个世界观啊，他是就是遍虚空净法界啊，无有止境。那为什么佛陀会有这样子的智慧他能够认识世间是难以计数呢？世界是多到难以计数。因为佛在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举例啦，就是佛在阿含经有这样讲，为什么呢？你看哦，大家可以翻一下126，就下一页啊。你翻一下，大家翻一下下一页，第四行，上面数下来第四行，你看后面啊，导师举例子说，这个世界的难以计数，如大雨下雨的时候，雨滴啊，即起即灭一样，有没有？好，就是那个雨滴在地上，即起就升起又灭，世界是多到如此的难以数量。这样子的譬喻呢，其实在杂阿含经有啊，你可以记一下哦，在杂阿含经954经，954经，954经杂阿含。那这一部经佛陀确实他亲口说，他说我们这个世间呢，不管是十方的，或者是，种种，每一种方，他的数量啊，多到啊，如下雨那样啊，一滴一滴的那么多啊！你看我们下一次雨，请问大家，你能够测量到有几滴雨吗？测量不到，佛陀就用这样子的譬喻来譬喻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有如此的多，有如此的多。那因为这种经文是不只是一部经，是好几部经都这样说。所以呢，导师看了之后呢，他就直接就说，哎，佛在自己的正念当中啊，他也能够知道这种世界是难以数量。所以导师在这里125页，倒数第三行有提到说，那佛陀在经典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近代的科学的成就啊，证实了世界是无数，像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实际上呢它是非常的多的，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星球，对不对，只是其中的一个星球，所以导师说，你不相信你可以拿那个望远镜去看一下嘛，望远镜可以看到虚空的那些望远镜，那你就可以看到呢，其实地球以外的这个宇宙啊，它是星球，这世界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想世界，这个世界的语词它只是形容地球而已嘛，我们的这个星球，所以比如说我们把地球说成是世界，那这样子的世界就很多咯，土星也是一个地，也是一个世界嘛，对不对？木星也是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就变成是无量无数的啦，那所以这样子的证实其实是在佛经上就有说。再来，那第二，世界是不断的成住坏空，不断的成住坏空。好，请大家看126页， 世界不是永久不变啊，每一个世界都是成住坏空，这个我想不难理解哈。那世界呢，请看第四行哈，世界都是在此成彼坏啊，就是这里成了，那里又坏啊，此有彼无啊，就是现在存在，那下一秒可能也都不存在。这些无量无数的世界多到如雨滴那样的多，难以计数。所以在这个世间或者世界啊，它就是不断的在时间前后延续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成为世间啊，成为世间。那会不会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我们这个世界，那这里的友情如果到这个地球毁坏了，那我们如果还没有受尽业报啊，还没有解脱啊，那要去哪里啊？请问要去哪里啊？如果这个地球毁坏，现在地球是蛮越坏越严重，大家知道吗？啊，现在你看大地震啊，看着都让人家很心酸啊。然后暴风雪等等，这个都是啊，我们地球已经给很强烈的这个警讯哈，所以我们应该要爱护地球。那如果说我们的地球迟早都要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我记得在第七章的时候，应该是第七章吧，导师好像有写哈，就是如果按照佛经说呢，就是还没有，地球毁坏，友情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这些友情全部都会到观音天啊，到天啦，啊，都会到天上去。那下一次当这个地球的因缘聚成啊，他们又会再下来，这样，经典有这样记载啦，啊，那有些人想说，会不会他就到月亮去呀，啊？到别的星球去这样哈，那佛经上是没有这样讲，但是也有到别的界，所以也有可能到别的星球，也有可能这样啊，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多看一点佛经了哈，我记得大智度论也有，我们上大智度论好像也有上过说，如果这个地球毁坏，友情就会先暂时到一个地方去。好，然后因缘成熟再下来讲，大智度论有印象也有，好，我们来看第三，世界为有情的世界，啊，为有情的世界。不过有一些世界呢是有友情，有一些是没有友情啊。我们看刮胡一，为什么说有一些世界是有友情，有一些没有呢？因为世界在形成的时候，友情才可能安住嘛，才可能生存，所以世界如果已经形成而且它安住还没有坏之前，友情就会出现啊，就成为友情的世间。但是如果还没有形成，地球啊还没有形成，或者已经毁坏了，那怎么会有友情呢？没有地方可以住嘛。括弧二，近代的科学由于千百年来神教的恶习以及星球那样的多啊，所以不适宜生物以及人类的发生啊。所以科学家认为说，独有这个地球啊，就除了科学家还有一些神教啊，他们认为只有这个地球才适合有生物的出现。那不管是神教或者是科学家，导师认为说，在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只有我们这个地球可以有人居住，有人生存啊，有生物。导师说，你觉得这个道理可以相信吗？好，那所以导师基本，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的口气呢，导师认为不是只有地球有生物啦。不是只有地球有生物啊，或者有人类啊，它可能很多世界都有可能啊，只是说 那种生物，那种人类，不是我们地球的长得那样的啦，可能不一样哦，哈、哦，所以我们电影才有 ET 呀、啊，有没有有 UFO 啊，对不对？哈、哦，那种就是有这样子的想象啊、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了哈、哦，嗯，再来，那这三大项过后呢，导师第四个我们介绍，世界是境，世界的清净或者是污秽。是业感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形态是如何，庄严不庄严，哈，其实无量无边的世界差异都蛮大的，哈，像我们这个地球就称为五浊恶世，啊，就是秽土，啊，不干净的土啦，哈，不干净的世界，哈，因为有凹凸不平啊，因为我们诵阿弥陀经，极乐世界就是黄金铺地嘛，啊。然后就是树呢，都一排一排的，嗯，但是有些人又说，这么呆板的，很像人家画那些平面图哈，这样啊，就是那种，那没有什么创意啊，这样哈。他说应该要像我们的地球，那山有高有低，有高有低，这样才漂亮呀，哦，所以每个人的那一种世界观哦，多少都有点不同哈，嗯。那不管如何，我们这个地球，那看起来确实是秽土了哈。嗯，那我们看第三行，世界进展到清净呢，或退堕到秽恶呢，是有情共业所成啊，就是过去的业力所感，以及现在业力所成啊。这个就如我们刚刚所讲的第七章，我们已经有看过哈。嗯，好。再来看这里的小节哈，常人悟性世界或有情为地球所独有啊，于是呢，就是由于地球初成的时候没有友情啊，所以推想为物质先精神而存在，世界先于友情啊。但是从佛陀的体验来看，这个导师说佛陀就是导师从经里面看到的啦。时空，就是佛陀的体验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体验到时空的没有死，没有开始跟结束，还有呢，没有中间跟边际啊，没有中跟边。第二个体验呢，就是有情是心，有情跟世间呐，它是心色相依共存的缘起现象啊。所以，知道世间唯有情的世间啊，有情依世间的存在啊，否定了神教的创造说啊，数论的发展说啊，还有圣论的组织说。数论的发展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六，127页哈，127页注脚第二行。第二行，注脚第二行，数论呢有提到，他们相信有自信啊、哦，因为有自信的缘故，所以依序开展为觉、我慢、五大、16变异，有看到吗？哎，这个就是数论的发展说，就是从自信的能够发展到一切的存在啊。那圣论呢？什么叫组织说呢？组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看注脚七啊，脚注七第二行后面，世界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分析为六大范畴啊，就是识、德、耶、业、同、异、和合六聚义，有这六种聚义啊，组织而成的诸法。就称为，这个世界的现象啊，所以圣论的主旨说就是如此啊。那佛陀否定了这两种啊，或者是创造说三种啊，树立缘起的世界观啊。好，我们看127，第二标题《须弥山与四周》啊。那这里大家待会我下课再画一下哈，就是 如果按照经典就是描述的我们世界的现象呢，跟我们现在认知的世界是差异蛮大的，差异蛮大的哈。但是导师说，比如说须弥山这个语词应该可以分成想象的跟现实的，要分成这两个来看，否则有一些经典的描述哈，你会觉得跟我们这个现实差异太大啊。导师跟我们做这个平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解说啊。我们所处的世间，不妨从小处说起啊。先来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啊。经典记载的，须弥山在大海当中为世界的中心啊，有一座山哦，在大海当中是世界的中心。山中有四面，所以有四个洲啊，的四面就有四洲，有南阎浮提，南方有阎浮提，东方有毗提河，西方有居陀尼，北方有居罗洲啊，就居罗啊，居罗。四洲在咸水海当中，此外有七重山、七重海，一层层的围绕，最外是铁围山，为世界的边沿。须弥山深入大海，海拔非常高，山的中间呢，一边有日，一边有月啊。那当然啦，因为在东南西北这四方还有四岳啊，就四大天王的住处啊。那也同样在这个山的中间啊，山腰当中啊，哈、啊，有日跟月啊，所以须弥山顶的话呢，山的山顶啊，就是第四天和四方各霸普城共治啊。所以名为倒立天，三十三天啊。那第四天就是大家知道吗哈，就第四天啊，它跟四方啊，就是东南西北，每一个方有四方各八嘛哈，所以就四八三十二，有没有？四八三十二加地色的话就三十三，这样知道吗？啊，就是三十三天啊。这样的世界跟我们现代所知的世界不同啊。那三十三天为什么说有四方？之前我也以为是四大天王啊，第四天跟四大天王，但是加起来怎么会三十二？所以，但是他有另外一种解说，就是第四天啊，就是还有这个四方各霸普城共治的现象呢，在那个应该是增压寒经啊，我忘了把它写下来那个经码，我再补给大家啊。那三十三天呢，经典有记载哈，三十三天里面呢有四个圆啊，四个类似公园啊，有四个圆。那这四个圆呢，每一个圆有八位天子在那里。所以四八三十二，那再加这个第四是主嘛，啊，中间，那就加起来就三十三这样啊，所以这个称为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不是三十三层哦，不是三十三层，它是第四在中间，然后东南西北这样有四个圆，一个圆有八位天子在那里，所以四八三十二加一个三十三这样，三十三位天子啦，啊，三十三天。那这样的世界跟我们现代所知的世界不同啊，你觉得一样吗？差好多，我们这个世界哪有须弥山啊？请问须弥山在哪里？喜马拉雅山。对啊，导致底下就要跟我们解释哦，因为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经文来画那个地图的话哈，怎么看都不像地球啦。所以导师才说这个须弥山呢，如果把它看成是我们地球最高峰，那这样子才能够跟现实有一些结合啊，哦，否则很多知识分子都觉得我们的经典都跟现实不符合，对不对？那他们就不相信了，哦，所以导师做这样的会通有用意。 我们来看一下哈，导师有做一些补充，就是这一段哈，大家请看138页，138附录啊，附录的地方，第一段第三行，第一段第三行啊。导师说，我在佛法概论第九章有提到，这样的世界跟现代所知的世界不同，就是刚刚所提到那一段，有没有？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导师说，佛教的传说跟近代所知的世界并不相合啊。下一行，那这不是一般世间的知识所能够证实，也不是一般知识所能够否认，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过问。可是须弥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而四周又是同一个日月所照领的地方，又近又大的世界，我们自己的世界，这是不能够避而不谈的。否则近代知识有知识的人啊，他们就会误会了，失去对佛法的信心啊。那先到这啊，我们回到前面，我们继续看127页啊，挂虎二，挂虎二，以我们居住的地球来说明须弥山还有四大洲啊。首先导师跟我们介绍，但以我们居住的地球来说，一般每解说为四周的南沿浮体，上面第二行我们已经有提过，须弥山旁边有四周，东南西北啊，那其中南方南沿浮体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啊，有这样子的说法啊。沿浮体就是印度人自称自己印度的名字啊，所以叫做沿浮提。佛法传来中国，沿浮提也就扩大到中国来，慢慢那这个沿浮提啊扩大到整个地球啦，待会就会看到啦哈。所以沿浮提原本最早呢，它只是指印度啦啊，印度，因为印度人没有走到海边，所以他不知道诶，我们这个大陆原来有海啊，有什么，待会我们看到你就知道了哈。慢慢的人发现了哈，才知道说诶，原来地球是圆的哦。到近代这个世界的范围就大了哈，地球跟盐浮体的关系如何？首先挂虎一，导师说，科学以科学说佛法者啊，就是有一种人啊，有一个人，他以科学的角度来说，他说须弥山是北极，四大洲呢就是这个地球的四，就是大陆啦，就是有四大洲，圆浮提是属于亚洲一带，倒是比较不太赞同这个。挂虎二，真现实者啊，他认为这种现实者哈，真现实的人，他认为说须弥山啊，是就是太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太阳系。那太阳过来是水星嘛，大家知道吗？八大行星是太阳过来是水星，水星过来是什么星？金星，金星过来呢地球，再来火星啊，所以这四个呢就称为四大洲啊，四洲啊，水金地火啊，称为四大洲。那火星过来是什么星？木星，过来土星，过来天王星、海王星，这四个呢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天。那太阳是倒立天，这样阎浮提就扩大为地球的别名了啊。所以你看阎浮提有这样子不同的含义。那这两种，这两个挂虎一跟挂虎二到底是谁呢？其实导师有补充啦，在138页，大家看一下，138第二段，第二段啊，第二行，138第二段第二行， 佛法概论中有说到以科学说佛法者、啊、第三行，这是老科学家王小许先生的解说，有看到吗？哎，导师对这一个呢有一点评论啊，他说这种解说对于传说的南周日中北周夜半恰好相合，哎，有说对了一半啊哈。不过导师底下是评论哦，导师说须弥山为北极的话会变成高山变成冰地啊，这个就矛盾了，对啊、哦、经典讲须弥山是山嘛，你讲北极就变成冰地，这跟固有的传说似乎距离太遥远。 OK， 这个是科学家科学角度。那再来真现实者是谁呢？是谁？倒数第三行是谁呀、啊、太虚大师啊。那导师说假如依着这样子的解释呢，太虚大师的解释北俱泸州就是另一个地球，可以不成为问题啊。不过传说太阳旋绕须弥山腰，而现在解说为太阳是须弥山顶的刀立天，好像也不太合啊，有没有？好、哦，所以导师你看哦，导师他真的很理性的哈、哦，他非常的理性，因为太虚大师是他的老师嘛，但是他还是很理性的。哎，经典这样讲，你老师这样讲，你不合就不合嘛，这样。所以导师当然没有严厉的批评，但是很明显的导师不赞同啊。哦，好，我们来看128页，导师自己的看法、哦、导师自己的看法。刮胡山，我以为、哦、导师以为啊，佛陀是理智道德的宗教家、他没有时间跟人家辩论天文跟地理了、哦、所以佛法中世界的案例大部分引用时代的传说、哦、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世尊的角度、哦、B， 像上面所说组织完备的世界状况是后起的，导师举了两部文证、哦、第一个是长阿含的世纪经，这个是只有汉文有巴利文没有、哦，再来就是论点历世阿比昙论，他们都有提到就是佛弟子啊在讨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结果呢就组织成非常完备的一个世界观，那认为是佛陀说，但是导师说这个都还是弟子自己说的，那假如是佛陀的话可能不一定要这样，可能不一定会这样说啊。那所以导师在这里就说世尊曾部分引述这个世俗说啊，后人补充推演组织完成，后人就是指这些论点阿毗达摩的论师或者是佛弟子们、哦、补充推演组织而成这样子的世界观，就是一层一层的这种说明啊、哦、那这个其实导师在后面也有补充，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139。好，请看138，先看138哈。最后一段哈。对于这个问题，导师要提出几个看法。第一个呢，就是佛是有智慧德行的宗教家，引人断恶修善，断惑正真，所以这些世界的介绍啊应该是随顺世俗的世间戏谈啊。换句话说，佛说天文地理只是顺应印度人所知，并不是照着佛陀知见的如实内容来说。很妙哈，佛陀他没有讲真正他看到的内容哦，因为众生看不到嘛，你跟他讲到这么复杂哈、哦、那无穷无尽的世界，他问说啊我们怎么看得到，那我们就忙死了哈、哦、嗯， 所以有时候世间细谈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啊。好，请看139第二行。如世尊而生于今天，或者不生于印度，那他所说的世界状况当然不会顺应古印度的世界观了。如果忽略这一点而把趋顺世俗的说法世间细谈看作天经地义，那就是违背佛陀根本精神啊。所以有一些这一些啊，不管是经或论的说明，导师都要很理性的来抉择哈。第二段，向佛教流传的世界观是世尊部分引述俗说、世俗说，后人推演组织完成。这个就是刚刚那一句，对不对啊？那导师也是举了同样《世纪经》跟《力士阿比昙论》啊。那你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第二段最后一行，这样子的分析证明了这只是由佛弟子讨论组织完成，认为合乎佛意。可是假如是佛亲口说的话，就不一定是如此，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些宗旨是经或者是论哦，有时也是要用四细谈来抉择啊。好，我们再回到本文第128页，128，刮胡山。从世尊的引述中，我相信世尊时代的须弥山跟四周大体近于事实啊，就是现实啊，跟现实没有差异很大。须弥山跟四周怎么说呢？导师举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由是须弥山梵语叫做苏美鲁，导师说跟喜马拉雅山的音啊很像啊，苏美鲁啊，须弥山啊。再来四周就是东南西北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啦哈、啊，地图在130页。你看着那个地图来看这四个地方啦哈。导师先跟我们介绍南阎浮提，就是130页这个地图中间有一个南方阎浮提，有没有？它就是在须弥山的南方嘛，所以叫南阎浮提。那它是在恒河上流啊。那再来是毗提河，这是东方啊、哦，东方毗提河，那是在恒河下流哈、哦，现在巴特纳的地方。再来牛霍是西方啊、哦，就是或者称为居陀尼，指印度的西北啊、哦。再来须弥山的北方，居罗。啊、哦，须弥山的这一边的哈，居罗，那称为福地啊，本为婆罗门教的发源地啊，受到印度人的尊重啊。不过我们大家请看回129页，标题“刮胡山小节”的地方啊，小节。这四周的传说，印度人看作为神圣的须弥山，神圣的住处，啊，以须弥山为中心。山的南边恒河上流为南州，向东为东州，向西为西州，北呢是居罗，哦，景仰事实居罗。不过这个地方因为后来没落了。啊、所以被传说为乐土，大家就羡慕着山的那一边。我在想，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啊，大家看一下那地图130页哈、哦。你看须弥山的下方哈、哦，就是南阎浮提隔壁哈、哦， 有一个居罗，对不对？然后呢，在最上面又有一个北居罗，有没有？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导师的意思是说，下面的那个居罗啊，这个地方是婆罗门的发源地，没落了，后来没落了，那他们就向往山的那一边啊，比因为山是他们的神圣的地嘛，山的那一边是他们理想的世界啦，啊，因为要攀山越岭过去那个地方，应该是比较他们理想的世界啦，哈。但是他们因为还过不了嘛，就向往说那个世界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样，所以有两个居罗出现啊，地图啊，嗯。好，我们再看到129页最后一段。印度人自称自己为南阎浮提，可见居罗已经没落了啊，而发展到恒河上流的时代啊。那个时候东方王朝比提河还不是印度雅利安人的政府区，就是只有东方这个地方还没有被政府啊，因为雅利安人是从大家请问大家有上过印度佛教史的请举手，有哈，哦那么多啊，好，那你们看一下地图，看一下那地图哦，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是从东南西北哪里侵入的，哪里，西北哈，嗯，还不错还不错啊，西北啊，就是那个居罗再往后面看哈，那个地方啊，那从那里进来，因为东方是最远嘛，所以东方雅利安人还没有侵占，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129页这里导师说，那他们为了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侵占整个全印度的那个企图跟信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学说，就是四周跟转轮圣王啊，统一四大洲的思想相连结啊，啊，就是四周东南西北这四周哦，跟转轮圣王统一四大洲的思想相连结，实际上是雅利安人想统治全印的企图的预言啊，哈。所以导师说这个地图啊看起来很岂非近于实际啊，嗯，所以有一些思想的背后哦，传递的搞不好是某种的预言哦，嗯，这个也要导师才看得出来，看，嗯，好，我们请看130页第三个标题，举处四周未必在海中的说法。经典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须弥山是神圣的地方，那四边有四大洲在海中，但是导师觉得说不应该四周在海当中。如果按照这个地图一看，那四周怎么会在海当中吧，对不对？在印度的版图当中啊，所以导师呢在经典找经证了。第一个呢找到的经证呢是阿含经啊，就是佛上道立天为母说法啊，就是须弥山下来的时候在僧伽师啊，就是现在就是靠近须弥山的山林啊山脚。第二个经文也是阿含经，就是阿修罗跟帝释斗争失败了，逃到那个莲藕啊舍卫城的水池的莲孔当中。那导师也是说也是在那个山的山脚啊，须弥山脚，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啊。所以131我们看一下啊，导师的结论说这可见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因为山的山脚啊，哈，南陵啊，就是山脚，是僧伽师舍卫国的一带哈，南阎浮提。当时的四周说还没有包括德干高原。请问大家，德干高原在哪里？印度的哪里？这个地图啊，德干高原在哪里？在南阎浮提的底下一点啊， 南阎浮提的底下一点，你看哦，导师这个地图它画到很像一根一根草，那个就是山脉啦，就是山脉，就是高原啊。好，我们回到131第二行，近于四时的世界，等到印度人扩大视线到全印，发现海岸，于是呢，或说四周在海中，南阎浮提代表印度的全境啊。事实上，须弥山应该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神话，一个是实际上的雪山啊。待会后面导师还会说啊。所以从古典去考察佛陀，虽然采用世俗说啊来谈这个须弥山还有四周，但是大致上跟事实是差距不远。老师认为，现实者或者是科学者来解读佛法，应该要从传说当中来考寻早期的传说，而不要违背现实世俗的立场，接受或者否定，也不可牵强附会。所以我们待会再看一下导师其他的补充。好，我们休息一下。